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现在要攻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于列王记上两处经文，一处取自于列王记上15章第9到第24节，另外一处经文取自于历代志下16章第7到第12节。大家请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先攻读列王记上，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15章第9到第24节。所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翻到了，请让我们一起来攻读列王记上15章第九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第20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作王41年。他的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撒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像他主大卫一样。他从国中除去庙祭，又除掉他列祖所做的一切偶像，并且废除他祖母玛加太后的后位，因为他为亚瑟拉做了可怕的偶像。亚撒把那可怕的偶像砍下来，在吉伦西旁烧掉，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不过亚撒一生都完完全全归向耶和华。亚撒把他父亲所分别为圣和他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到耶和华的殿里。亚撒与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双方常有战争。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准人进出到犹大王亚撒那里。于是亚撒把耶和华殿和王宫库府里的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的手中。亚撒王差派他们到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哈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说：你父与我父之间曾经立过约，我也要与你立约，现在我把金银送给你做礼物，请你去废除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好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撒的话，派遣他的众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各城，他们攻破了以云、但、亚伯、伯玛加、基离涅全境和纳夫他利全地。巴沙听见了，就停止修筑拉玛，仍然留在德萨。亚撒王通告犹大众人，没有一个人例外，他们就把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料运走。亚撒王用那些材料来修筑便雅敏和加巴和米斯巴。大祭司的事迹，他的英勇事迹，他所行的一切和他所造的众臣，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可是他年老的时候，脚上却患了病。亚撒与他的列祖同睡，与他的列祖一同埋葬在他主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第二处的经文，历代志下第16章7到12节。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依靠亚兰王，没有依靠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才可脱离你的手。古实人和路比人不是有强大的军队吗？战车和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他必以大能扶助他们。你做这事太愚昧了，从今以后 你必常有战胜。于是亚萨对先见发怒，把他囚在监里，因为亚萨为了这事很恼怒他，同时亚萨也压迫人民。亚萨所行的事迹，一生的始末，都记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萨在位第39年，患了脚病，病情严重。可是连他患病的时候，也没有寻求耶和华，只管寻求医生。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主赐福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怀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再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生命气息是你给的，健康也是你给的。虽然我们也会有病痛的时候，主，你必然还会眷顾。经济能力也是你给的，贫穷也是主，你也会眷顾的。主啊，因此我们再次把众弟兄姐妹都带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要不断的感谢你，因为主，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不断的领受上帝你的恩惠，你的信实的眷顾，你的保守直到今日。因此主，若我们当中有困难的，若我们当中有病痛的，有软弱的，主啊，愿主你今天再次的苏醒我们的灵魂。愿主你保守这间教会，众弟兄姐妹也都是有极大的需要，求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首先我们来看第9节到第11节。刚才列王记上第15章，这里第9节到11节是这样说：以色列耶罗伯安第20年，亚萨登基做犹大王。他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他的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萨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像他祖大卫一样。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王，犹大的王，是亚萨王。他的祖父叫做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他的父亲叫做亚比央，也就是上个礼拜那个松恩传道他所带出来的信息里面的一个王。这两个王，罗伯安、亚比央，他们生前也敬拜上帝，他们也领从上帝那里领受上帝的话语。但是他们这两个王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心并没有完全的归向耶和华。若没有上帝的怜悯，没有上帝的保守，他们都会是一生完完全全去敬拜其他偶像的人。所以上一次的信息提醒我们，是的，这两个王都蒙上帝的怜悯还有保守。这样的背景，祖父罗伯安，父亲亚比央，好像是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一个非常软弱的基督化的家庭。在一个软弱的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时常我们都会看见他们都会在遵行上帝的话语上面跌跌撞撞，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我相信当我们说软弱的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指每一个家庭，相信耶稣基督的家庭。我们都会有时都会很有信心来顺服上帝的话，但是有时我们却会在上帝话语上面跌倒，在上帝话语上面不去遵行他，在罪的事情上面被诱惑而跌倒。这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时常会看到的一个情境。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看到他的祖父，他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王，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
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家庭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家庭，给我带来一个非常灰暗的一个家庭，非常灰暗的一个感觉。Alright， 好像这个家庭很虚弱。因此，这两个王为什么是一个灰暗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这两个王把他的所罗门所留下来的辉煌，所留下来的得到各国的尊重，还有所留下来的金钱，都什么一一的丢失了，很辉煌啊，很灰暗的一个感觉。过去这个国家是一个受到上帝赞许、上帝荣耀充满的一个国家，但是来到了罗伯安、亚比央的这个时代，就变成一个非常灰暗的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家庭。不要忘记，从所罗门王开始，直到亚比央这个时代，只不过是三个时代。所以华人有一句话，时常说，富不过三代。我时常听到这句话。以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尝试跟我的老师传福音，那个时候我刚信主不久，在课堂上面我不听课，我就要跟他传福音，那老师就讲一句话，不然为什么会谈到这个，他就说富不过三代，他讲，但是真的富不过三代吗？这是华人的信仰。但是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看到，亚比央的儿子的孩子亚撒，也就是罗伯安的孙子，第十一节说，亚撒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像他祖大卫一样。那这句话很重要，我特别用红色的字 来标签它。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哦，这句话很重要。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若一个人一生走完了，他能够在上帝面前，上帝说你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哇，这句话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到安慰、感到喜悦的一句话。哦，我巴不得如果站在上帝面前见主面的时候，上帝真的跟我讲这句话。哦，你在你生命里面，从你信主到你离开世界，你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就好像我在上帝面前我拿到100分一样。真的。当我们说你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这是一个上帝在你面前给你的一个认可，一个 recognitions， 一个 recognitions， 很重要的一个认可。世上的政府不认可我，不承认我不要紧，但是耶和华承认我行他为正的事。哦，这句话带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孩子们，我在中学的时候牧师的成绩很糟糕，从我中一我就踢球，一直踢球踢球。你可以踢球，我也喜欢踢球，中一是勉强过的，我勉强靠着一些小聪明勉强过，来到中二就不行了。中二我的除了华语及格以外，画画及格以外，音乐及格以外，其他科目五科科目全部都是红色的。数学拿最高分16分。哦，真的数学。哦，那个文凭，那 sorry， 这个成绩单我拿到之后，然后呢我就，当然那一年我留班。但是那个后来在 O level， 普通什么中学的那普通水准啊 ,O 水准，那个是剑桥所承认的一个文凭。剑桥，当他们我们说你所拿到的文凭是剑桥所承认的。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有一个权威的一个 recognition。哇，无论你考得好不好，还是被承认，你是一个很烂的学生，真的。你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很重要。后来我来到高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大彻大悟，好好的读书， 也同时也好好的踢球。高中那一年我拿到成绩 A level 的成绩，也是剑桥的文凭，受承认的文凭。哦，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成绩，我父亲都感到惊讶，因为我父亲早就放弃了。我父亲他说以后你自己保重。哦，后来我拿到这个文凭，感谢主，那是我一生以来最好的成绩，受剑桥所承认的一个文凭。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希望能够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这里还有另外一句话很重要，像他主大卫一样，像他主大卫一样，这句话很有特别的意义。就在这个软弱的家庭，非常灰暗的家庭里面，突然间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好像展现出新的光芒的出现。哦，为什么是一个展现新的一个光芒呢？因为从这个祖父罗伯安到父亲亚比央这两个先祖里头，圣经从来没有用这句话来形容他的先祖。在犹大国分裂出来的犹大国，第一个王就是亚撒王，他竟然是第一个被称为，不但是被称为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同时他也像什么？他也像他主大卫一样。哦、this is a double compliment. 像大卫一样的是什么意思呢？像大卫一样乃是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在旧约里面从始至终是一个被神所赞许的王，也是一个代表耶稣基督是主是王的那个人物。所以当如果亚撒被称为说他像他主大卫一样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称赞。所以弟兄姐妹，从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亚撒王真的是犹大国里面第一个王被神如此称赞。所以今天从我们的信息里面，从列王记上十五章到历代志下，我们都可以看见他的生平的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神在他做王35年的时候所做过的事情。第二，在第36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小挑战。而这个事情是什么挑战呢？为什么是一个小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可以从中让我们学习的一个挑战的功课？这是待会我们会说的，我们会谈的。亚撒王做王几年？41年。从36年开始到41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开始软弱下来。一切都是从一个小挑战开始。35年很辉煌，35年都是行上帝看为正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学到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最后，我们要相信无论我们今天面对怎么样的光景，上帝的眼目真的在遍察全地吗？因为在历代志下里面第15章，先知就借着这句话来提醒亚撒王，为什么他会软弱下来，为什么他会不再信上帝多一点呢？所以像先知就在告诉他，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这句话有两个意思，在总结的时候我会带出来，是针对35年他做对的事情，还有针对第36年他所做错的事情而讲的一句话。而我们相信我们这一生，我们每个人做这种作为基督徒都会有做得很好荣耀上帝的时候，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们也会软弱，像亚撒王一样。所以在总结的时候我会带出 一个安慰 sorry 一个应许两个安慰，来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总结。好，我们来看在35年里面上帝做了什么事。好，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我请你们来读一二三。好，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亚萨王在35年前面35年做王35年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我们可以列列的一一的列出来。首先他从国中除去妙计，妙计英文被翻译成 male cults prostitutions， 那亚萨王把这个妙计给除去，ESV 把它翻译成 perverted person， 是一个变态的人的意思。为什么他是变态的人呢？妙计为什么是变态的呢？因为在当时你敬拜偶像，在那里敬拜偶像的仪式里头，你可以跟这些妙计发生关系之后呢，你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有可能可以有生孩子的希望，你的农作物也有丰收的希望。所以这个妙计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一个仪式跟迷信的一个信仰，而亚沙王就把这样的迷信的东西除去。除去这个东西是需要很大的什么，很大的勇气，很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你是把那些来到这个妙计面前的人的希望都给拿走，你基本上是在告诉这些人，你现在没有孩子吗？我现在停止你相信这样的东西。你在做这样的事情，你是在把一个人的希望，哪怕是一个错误的希望给拿走。我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无可理喻的事情。所以你要除去妙计是要很大的信心，很大的勇气。第二，他还做了什么呢？他又除掉他列祖所做的一切偶像。一切是所有的意思，历代志上也给我们看见一切的偶像在哪里呢？不只是在这些皇室里面有敬拜偶像的人，其实他也讲到说犹大各城中，历代志下十四章第五节说犹大各城中都有什么，除掉丘坛还有祭坛，这些都是敬拜偶像的地方。 every town 英文讲 every town，也就是说我去到外面一个地任何一个角落我都可以看到一个偶像，我把这个偶像给拿掉。我不晓得你在政府主务楼下你有看到这样的情景吗？我曾经走过大巴窑，好多年前大巴窑有一些树楼的下面都是有一些偶像，有一些人会特别去拜一些树，我不只是大巴窑，然后同时在其他地方也是有。哦，现在是什么夜什么节日啊，我家楼下很多香火。当我们说我们把各城中亚萨王把各城中的偶像除去的时候，除掉这些丘坛跟香坛的时候，哦，这个也是个需要极大的什么教导说服并且勇气的一个做法。他一个人是在面对许许多多敬拜偶像的人，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他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也除掉，很大胆的废除他的祖母马加太后的后位，也除去了他的祖母为亚瑟拉做了可怕的偶像，把这可怕的偶像砍下来，并且烧掉他们。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他的祖母马加太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祖母，她是一个皇太后。皇太后是什么？是在国家里面排行第二的人物，在文化上面，在政治上面是带有影响力的人。无论他去到哪里，他都会拜到哪里，给王族还有四周的人都带来影响。王太后，再加上他也会在许多公共场合和带领众人一同的来敬拜偶像，其中一个他所敬拜的叫做亚瑟拉 Asherah。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女神，代表性的一个女神。以前我跟宋恩博士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读一个老师教的考古学，考古学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个新派的老师，他说我们的上帝是有老婆的，老婆就是亚瑟拉。我们的老师，你问宋恩传道，这个老师今天还在意大利教书，那些不懂他背景的教会请他去教书，教了之后那个老教会就跳起来，为什么老师，你们的老师教这种东西？今天亚瑟拉是一个女神，代表性的一个偶像。我们的上帝没有老婆，我们的上帝是个灵，他不需要老婆。而在这里亚撒王就把这个亚瑟拉给拿下来，并且砍断了，并且给烧毁了。这个举动其实是直接的对皇太后的权柄做出一个直接的一个挑战。因为他如果不这样做，皇太后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直接的对亚撒王所要带来的改革会形成一个直接的阻力跟混乱的局面。因此亚撒王因为敬畏上帝，他很大胆的在家中在整个国家里面就执行了信仰的改革的工作，也包括把他的祖母家马加太后给除去。他还做了什么？他还做了，他吩咐百姓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和诫命。哦，你要告诉人把偶像除去，不只是除去这么这个举动这么简单，你还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断的在教导他们，使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他们的列祖的神的面前。列祖这个字很重要，所以亚撒王是在告诉这些百姓，你们一路来你们的神所列祖所敬拜的神是耶和华，你们要遵行他的律法和诫命。除掉偶像还不够，除掉偶像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这个人这些百姓要在上帝的话语上面继续的寻求和认识。亚撒王还做了什么？亚撒王他在35年当中，他也在国内建立了更多的设防的城，同时一同的享受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安宁。但在35年里面，但虽然有断断续续有一些战争，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享受了，尤其是在前十年，他享受了神所赐给他的安宁。什么叫做安宁呢？安宁 不只是说没有战争而已。安宁乃是指在经济上面所带来的繁荣，还有社会的安定。所以在尤其是在前面十年，他享受这方面的安宁。这也是上帝，他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所带来的一个果效。35年还做了什么事情？他也靠着上帝的恩典击败了比他军力更强盛的古示人。古示人就是非洲人的意思。从埃及来，他是代表埃及的一个军队，100万的人来到亚萨王这个犹大的小国，要攻打犹大国。犹大国那个时候，如果你读历代记下第14章，你会看见那个时候亚萨王就算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一个王，但是他只有58万的军队。58万对100万差不多是2:1。2:1你怎么打？你一个人要打两个，你都会怕。所以感谢主，亚萨王在面对如此大的个军队来临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祈求，神就在他眼前，就在他的面前，把这些敌人给击退，不但是击退，也同时把在他面前使他们杀死了许多的敌人，并且夺回了许多的战利品。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战争，这是上帝，唯有上帝才能够做的事情。今天如果我们打战，新加坡的军队是很小的，但是我们靠的是什么？武器、军备。就算有再强的军人，我们的人数还是很少，军人也会老的，所以我们这些老的军人不行了，只能够靠军备。所以你们年轻人就靠你们了，不，我们要靠上帝。 好，35年上帝就是这样的帮助他，击败了军力比他更强盛的古示人。上帝还做了什么呢？在这35年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那些北国的以色列人，尤其是在以法莲那个地方，还有马纳西人那个地方，西面人的那个地方，他们亲眼看见他们过去敬拜偶像原来是错的，原来他们的列祖应该是敬拜上帝的，而上帝如此的祝福犹大国，这些人也被吸引回到犹大国，一同的来敬拜上帝。历代之下第15章。所以从35年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程序，一个除掉偶像的程序。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要去某某人的家除掉偶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序。什么程序呢？我们来看。首先，当我们要除掉偶像的时候，那个人首先必须知道偶像不是真神。而同时接下来我们还要做的是要帮助他，当然要除掉偶像的人通常是由一个人开始，或者不然就是一对夫妻开始，或者一个孩子开始。你要帮助他如何去更好的处理跟不幸的家人的关系，因为会有很紧张的关系的。就好像亚萨王如何处理他跟他的祖母的关系，还有其他人的关系一样。接下来处理好这个问题，他还这些除掉偶像的对象，这个家庭需要更明白上帝的话，并且去遵行他。因为除掉偶像，当我们牧会这些年锐来，我们可以看到几种的除掉偶像的家庭。一种是愿意把偶像除掉，很有信心的，很简单的信心，需要要求牧师去他的家，跟一组的弟兄姐妹，包括教会的领袖们，去到这个家庭，把偶像在他的面前给打碎，然后并且为这个家庭祷告，这是通常会做的事情。但是有一些家庭，他却不舍得。他会要求说，可不可以把这些偶像先尝试卖掉， 看有没有可以拿到一些钱回来，不然就是留给后代咯，因为我不拜后代要拜的。哦，有些家庭会这样，所以你要继续的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所以有些家庭他就说，不然我先尝试把这个东西卖掉，不然我就把这些偶像带到一个庙里面，然后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在家里面我们就不拜这些偶像，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有一些家庭是这样，而有一些家庭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为他们祷告，偶像拿掉了，我们通常会拿到比较远的垃圾槽就丢在那里，至少这些人就不会回去找，明白吗？而在垃圾槽里面我们也会打碎，因为我不鼓励有人士起来才去敬拜偶像，我们会做这些事情。所以敬拜偶像之后，我们要不断的教导这些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家庭，让他们更明白上帝的话，对上帝更有清楚的确信。有些没有这样简单，因为在除掉偶像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所以你要特别的为这些除掉偶像的家人特别的为他们祷告。的确是有一些人除掉偶像之后的确会受到一些灵界的搅扰，之后怎么办？你要为他祷告，教他怎么祷告，不断的为自己祷告，灵界的搅扰会离去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我们感谢上帝，一旦这个家庭越来越明白上帝的话，并且愿意去遵行的时候，上帝会赐下平安。虽然有一段时间可能会遇到一些搅扰，但是上帝会赐下平安。这样的见证不断的在出现，这样的见证不断在印证神的话是可信的，上帝是那唯一的救主，是带有权柄的那个救主。有一次我的哥哥他在当兵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不过我会重复，我不能为什么会重复，可能我重复，但是我还讲。我哥哥在当兵的时候他在军车里面休息，那是在台湾，所以很多辆的军车就排在一起，我哥哥在其中一辆，有三个司机走到他的军车的前面就闲聊咯。三个代表不同信仰的信徒都在讲，哦，他们的神多么好多么灵，有多少个人来拜，他们都在讲，讲完了，讲完之后他们的结论只有一个，他们说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所敬拜的灵都不见了。他们讲这个结论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哥哥在车里面，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我哥哥是基督徒，而我哥哥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哦，这个不是我讲的，我有一天可以带我哥哥来，你问他，真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你们家中还有父母亲，还有一些兄弟姐妹，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求主怜悯他们，拯救他们。在这里，在新的生命中也不断的，你除掉偶像，你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会赐给你平安，并且你要在新的生命中不断的胜过罪恶。而新的生命迟早你会怎么样见证神，并且引人归主。你要如何见证神，你要如何引人归主，你必须先把偶像给除掉，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感谢主，学习这除掉偶像的人一生里面就好像亚沙王都会分别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也同时也把金钱奉献给神，奉献给耶和华的殿，并且在皇宫里面来敬拜上帝。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亚沙王在除掉偶像这整个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几个程序，而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更努力的祷告祈求。这是亚沙王，他在做王41年的前35年美好的生命的见证，神因此称他为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像他主大卫一样。第二段从第36年开始就带来了一些挑战跟软弱，我们来读第16节到第22节，一二三。应该是便雅悯，便雅悯是吗？悯哦。好，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从第36年开始发生了什么事情。第36年历代志下第16章第一节说，亚萨王在位第36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打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离开或进入犹大王亚沙的国境。这是历代志下第16章第一节所说的。在这里在讲什么？这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叫做拉玛。拉玛，拉玛在哪里呢？你看到那个箭头，那这个箭头指的是拉玛，拉玛这个他玛 alright,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就在南国北上六公里的一个地方，南国北上就是南国在下面，犹大在这里，这里是以色列，所以他在拉玛这个地方，巴沙就来到拉玛这个地方来修筑拉玛，就是说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开始这就是可能拉玛就是他嘛，就是讲，就是这个样子。他基本上，他并不是什么战争。他其实从今天的话语来说，从今天政治的语言来说，其实北国以色列对南国所做的乃是一个经济的制裁。为什么说是一个经济的制裁呢？因为他嘛这个地方是外面的人，要来到以色列，不 ，sorry, 来到这个犹大国耶路撒冷经商必经之路。所以你在他玛这个地方，如果你在拉玛这个地方，如果你好像巴沙王就在那里筑起一些修筑围墙等等的话，基本上他是在阻止外面的人进到犹大国耶路撒冷做任何的生意。同时如果是这样做的话，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也无法再接触到外面的人所带来的需要品的供应。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南国、北国、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时常常有战争，而经济制裁是其中一个。所以修筑拉玛，它是在指经济的一个制裁，用今天的俗话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亚萨王来说，虽然不需要动刀动枪，但是你基本上你是砍断我的什么，我的财路，我的贸易，我的粮食的供应，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新加坡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四面都危害，我们的港口很重要，世界排第几，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现在不排第几我忘记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整个路线无论是从南东边来或者是西方上去的话，被一些大国所制裁，我们真的会来到困境。新加坡的供应是来自北国马来西亚，但是如果从南边，从东边或者从西边有大国在当中拦阻的话，我们所面对的就好像巴沙王为犹大王所做的事情一样。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亚沙王在这个时候他当然会兴起，因为他的国家不但会失去了这些贸易的来往，也就是没有钱了咯，你没有经济来往，贸易没有钱的时候，你国库就没有钱，他一定会紧张的，身为个王他会紧张的。同时我的粮食，基本的粮食我也会失去，他会紧张。所以他当然就接下来他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把耶和华和王宫的库库的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拿出来去做什么？去收买大马士革亚兰王。亚兰王在哪里？ Aram 这个 king 这个王在哪里？他是在这边，这是以色列国，这是亚兰，就在东边，以色列的东边。那他就找这个王亚兰王帮助，他就把国库里面的东西属于上帝的钱全部拿出来，一一的掏空来收买这个亚兰王，要跟他联盟，为的就是要亚兰王去攻破以色列国的几个地方，以云、但、亚伯伯、马加、基马列还有纳夫他利。这些地方在哪里呢？这些地方就是你看到蓝色的箭头的地方。所以他基本上是要亚兰王有一个东打东又西的那个啊，声东击西啊，对的，声东击西，对呀，声东击西 ，OK。所以接下来打了这两个地方之后，以色列巴沙王就紧张咯，就必须回去照顾这几个地方。然后接下来圣经还讲什么？亚兰王真的是攻打以色列国这些地方，而巴沙王就停止修筑拉玛，开始停住了。所以这个黄色这个地方，他留下了这些材料。圣经说他留下的这些材料，亚沙王赶快就呼召犹大国的人民来了一个运动，爱国运动，把这些材料拿去哪里呢？拿去这个地方叫做加巴还有米士巴修筑，就是在这里建立一个更强固的堡垒来保护以后巴沙王没有这个机会继续的来砍断这个贸易之路。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就是在黄色的地方，你看到没有？ Yeah， 这都是很靠近拉玛这个地方，加巴米士巴它都在坚固当中。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是第36年的时候亚沙王所面对的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亚沙王就借着亚兰王，他收买亚兰王，并且恢复了，终于恢复了原有的贸易之路的运行。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是人民， 我们的政府能够恢复的很成功的把这些贸易之路给夺回来，我们当然会开心会高兴咯。但是圣经怎么形容它呢？圣经却说，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其实亚萨王在几方面违背了上帝的心意。第一方面，他忘记了神曾经在以前35年的时候，在更大的战争中保守他胜过仇敌，他忘记了神过去的作为。同时他也拿属于神的钱去收买亚兰王，把信心原本是属于应该建立在上帝的身上的，转移到建立在亚兰王的身上。这是第二个他的违背神的心意的地方。第三，他和外人亚兰王攻打自己的弟兄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一个国家，但是在神眼中，列王记上12章24节，上帝是永远不喜悦南国北国彼此的攻战。在那个时候，当罗伯安要带人去攻打耶罗伯安北国以色列的时候，24节说，你们不可上去，不可与你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个也是亚萨王违背了神的心意，去借着外人攻打以色列国。他还违背了什么事情呢？他也同时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上帝借着一个先知，是借着一个先知哈拿尼来责备亚萨王，说你为什么做这样事情是很愚昧的，从今以后你必常有战争。接下来他就对这个先知动怒，也违背了上帝的心意，也把这个先知给囚禁了。不只是这样哦，当中有一些人民同情先知，也同意先知，但是他也把这些人民给压迫下去。从36年开始，一直到第41年，他患病的时候，他后来的脚患病了，病情非常严重，当然不知道是什么脚病，但是他患病的时候，他也不来寻求耶和华。从36年开始，到第41年，当然圣经说他不寻求耶和华，他只管寻求医生。我们的圣经的教导不是叫你不去看医生，我们的圣经的教导是叫你去看医生，同时你也要寻求上帝的怜悯帮助还有医治，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有些信徒他有病患的时候，他甚至会告诉你说，我只相信神，我不看医生，这是错误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是生病的时候要不断的来寻求我们的上帝，同时也要看医生，若主许可，上帝会借着医生来医治。上帝有些时候也是会亲自的来，会在没有医生的情况底下会有医治的时候，有，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医生，我们也要来相信信靠寻求耶和华的帮助。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这36年到41年就浓缩了亚萨王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这六年他选择相信人多过于相信神，这是一个原本被看为像他的先祖大卫那样的王的一个软弱的下场。弟兄姐妹，既然我们谈到经济上面所带来的挑战，我同时也要在这里来跟大家提醒，如果我们睁大眼睛看新加坡跟全世界的经济，其实已经是非常的糟糕。无论是今年 明年会更糟糕，可能后年。经济的展望是很糟糕的。如果我们每天我们注意美国的经济，其实美国的经济是很萧条的。联储局，一旦你一直听到美国的联储局一再的提高利息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迹象。你再注意，如果美国或者是欧洲一些大的银行在倒闭的话，或者是在摇摇欲坠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迹象。因为世界的经济的主导仍就是美国。第二，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带来很大的压力。最大的房地产的公司也尝试透过颁发一些债券 bond 来筹款，好让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建筑的周转的工作。他们建了很多，尤其是在第二线第三线的城市，可是卖得很少，周转上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透过一些 bond 债券来颁发给人，让购买筹备更多的金钱的时候，同时在颁发这些债券之后，他们却无法如期的定时的把股息 dividends 分给那些有债券的人。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如今是很糟糕的，所以在面对中国这个房地产的压力，还有美国那边经济上面的萧条，这局面是很灰暗的。印度已经决定停止把他们的一些小麦还有一些基本的粮食停止运输出国卖给外国。那我们人无论去到哪里，我们基本的粮食就是米还有什么小麦这类的东西。但是印度已经开始把这些很基本东西不卖给外国，而保留给自己的国家。印度是一个大国，它有许多的人民要照顾。当印度不把这些小麦米运出去出国的时候，再加上俄罗斯、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所带来的一些粮食的短缺的时候，弟兄姐妹，通货膨胀只会更加的加剧。新加坡，如果你有看电视，最近你看 CNA 李显龙总理已经带来警告，他谈到我们的 reserve fund 国库的储备金的时候，所收到的款项的那个八仙力已经跟不上我们的以前的经济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步骤。我们现在的经济今年的预测是 0.5 到 2%， 但是我们的储备金所收到的那个八仙力是只有 2%， 也就是说迟早送进去储备金的钱是会越少的，因为经济萧条的缘故，新加坡经济会很糟糕。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李显龙总理也其实也在警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储备金。他也在警告选民，也同时警告这些反对党的人，不要以为新加坡还有很多钱，一直要拿出来用。他说我们要未雨绸缪。那我告诉你这些，我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虽然不是每个行业会受到影响，但是有一些行业真的的确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裁员一定会有的，许多公司也会开始收紧他们的预算，不再聘请人是有的。所以或许有一些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要调整，或许我们会慢慢的看见夫妻也要开始工作，或许这是我们所能够做的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亚撒王所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然而我们仍旧除了尽我们的本分，管好自己的经济的需要等等以外，上帝还是会有给我们应许的。什么应许呢？首先我们再次的来看，在整个信息里面，首先我们来谈上帝在35年在亚撒王身上所做过的事情，也借此在提醒你，提醒我，无论你将来面对怎么样的困境，首先你要回想神过去在你生命所做过的事情。你过去如何行上帝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求主保守你继续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第36年开始经济带来的挑战，亚撒王的功课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可以努力的束紧我们的腰带，好好的管理我们的钱财，但是求主提醒我们，不要只是用人的方法来面对这样的挑战。神的眼目遍察全地。 Richard Pratt 在形容亚撒王第36年在处理拉玛的事情的时候，虽然咱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他很成功的阻止了一个贸易制裁的一个举动，但是 Richard Pratt 他讲 This is a success but this is an unfaithful success， 是一个不信靠神不相信神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实践。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对挑战，我们开始害怕，无论你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你一定会害怕。我们会很多时候一直听到从世界而来的声音，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过去在你生命的作为。这里有一段经文，有一个先知提醒亚撒，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他必以大能扶助他们。这里第一点很重要，它是一个应许，一心归向他的，他必会，上帝会怎么样？上帝一定会介入，会坚定，会帮助和信靠他的人。前面35年，上帝就是以如此的眼目遍察全地，看着亚撒王，帮助他，介入帮助他。然而从第36年开始，当他选择更相信人的时候，神就使他做了一件事情。上帝不只是责备他愚昧，他上帝还让他常常会遇到战争。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他的心里就不再有平安，因为他心里面有许多的焦虑，还有动乱跟挣扎。所以上帝的眼目偏察全地，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你要不你就单单的来归向他，他会必然会以大能扶助你，要不他会看住你，审查你的动机，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如果你不信靠他，你仍旧心里面会长存的挣扎还有害怕的时候。这句话提醒你，上帝眼目遍察全地。最后我们带来，上帝会带来一个应许还有两个安慰。第一个应许，我们来读历代志下15章第二节，一二三。是的，在你们慌张的时候，耶和华，如果你们跟随耶和华，他会怎么样？他就和你们同在。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 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就必给你寻见。星期五我们 B3 小组有很好的分享，当中有一位姐妹分享，为什么我们每次最近好像以为感觉有个感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上帝的话语的知识，但是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上帝好像离我们很远。虽然在圣经里面看到说上帝有在日间有云柱与我们同在，夜间有火柱与我们同在，可是上帝好像走在我们前面，要不是走在我们后面，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其实当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被上帝的话语所装备。如今你是在被装备当中，如今你感谢主，神不断的教导你引导你透过教会，但是为什么你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呢？有些时候上帝会在让你经历一些事情，一些挑战、苦难、软弱、病痛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过去你所听到的信息，你所领到的上帝的话语，已经从知识会应用在你的生命里面，从知识会变成智慧，生命的智慧。所以诗篇119篇71篇，上帝使我们受苦是有益的，是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理律。没有经历一些特别的环境，我们很难会去经历上帝的话语的真实性。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神会跟随我们，只要我们与他亲近他，上帝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寻求他，他一定会给我们寻见。你不要愚笨，我也在提醒自己，无论日子多难，不要离弃上帝，因为他会让你感受到他已经离弃你。上帝当然不会离弃我们，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只不过他好像会默默无声，让你去经历一些事情，当你选择不信靠他的时候，有一天神一定会让你再回转起来。所以一个应许，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这里还有两个安慰。第一个安慰，神无论我们过去可能会像亚沙王一样，有时我们真的很相信上帝，有时我们真的很亲近上帝，有时我们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好像大卫一样，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好的见证，但是有时也会像亚沙王一样，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相信专家，多过于相信上帝，一定有，包括我在内。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读第24节，一起读1、2、3。是的，这里是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多么的软弱，好像亚沙王那样，亚沙王仍旧被上帝所恩待，上帝依旧接受他进入他的救赎里面，依旧能够享受在神那里的安息。以他的列祖一同埋葬在他族大卫的城里，这句话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哦，上帝还是会接纳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虽然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第二个安慰，上帝的作为，无论今天遇到什么事情，亚撒王所经历的，前35年所经历的，第36年到41年的软弱所经历的，今天仍旧传给谁？传给后代。所以你今天所经历的，我们明天所经历的，我们也是要相信 上帝会做什么事情，你来读诗篇102篇17节。一二三。是的，我们就好像亚撒王，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都要被记下来。上帝会垂听我们祷告，我们会是困苦的人，上帝会垂听，上帝绝对不会藐视我们的祈求，无论我们的祈求是多么的幼稚。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小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所求的东西都是很幼稚，但是上帝绝对不会藐视。把你心中的苦难，把你心中的难过的地方，来到父亲面前，好好的向他倾诉，如今祷告倾诉，上帝绝对不会藐视我们的祈求。这些事要记下来，传给后代。后代不只是指你的孩子，也指将来的信徒。就好像亚撒王的事迹所被记载的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平安或危机，健康或有疾病的时候，主你都有宝贵的功课教我们。愿主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愿主你借着你的话再次的印证坚信坚定我们对主你的仰望跟信靠。主，我们会动摇，我们会害怕，我们会失措，然而主你绝对不会撇弃我们。愿主你把你的应许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靠着圣灵，靠着你所赐下的信心的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不叫我们把焦虑放在我们的心上，教导我们如何把一切的重担焦虑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一日的事一日当，一天的重担一天当就够了。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该如何的把这一切都放在你的脚前。愿主引导和保守。主，你过去如何供应我们的需要，你如何保守我们，愿主你继续的坚定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求主你透过你的话，透过更多的信徒的见证，安慰扶持我们，建立我们。到头来我们会知道，我们相信我们将不会是那唯一那面对这一切孤单的人，因为主你常与我们同在，你必然会保守我们，引导我们到底，好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历都能够成为后代的人的帮助。我们感谢主，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主祷文。我们在